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3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严重卡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80人丧生，350多人受伤；美国成功测试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学者说，中朝两国是一对绑架彼此的冤家；要求遣返郭文贵的一个白宫请愿书被下架；WannaCry 勒索病毒的黑手被怀疑是讲中文的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外交使馆区星期三早晨发生一次巨大的卡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至少80人丧生，350多人受伤。阿富汗卫生部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证实了伤亡数字，并且表示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爆炸炸毁了喀布尔的瓦兹尔阿克巴汗区，那里坐落了很多外国外交使团和政府办公室，炸毁了几十辆车辆，还有周边的建筑物。这次的严重爆炸事件，袭击目标目前还不清楚，爆炸发生在距离德国大使馆不远的地方。但是呢，爆炸最主要炸毁了临近的一座建筑，那里是阿富汗最大的电讯服务商罗山电信公司的主要办公地点。阿富汗官员迅速地封锁这个地区，国际部队也抵达该地帮助救援行动，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事件负责。星期三的袭击事件发生的时候，塔利班正在对阿富汗部队发动密集的致命攻击。伊斯兰国的效忠分子最近几个月来也一直在喀布尔城内针对主要目标发动恐怖袭击。美国五角大楼说，美军首次有关一枚洲际弹道导弹的导弹防御试验取得了成功。导弹防御局的海军中将吉姆·叙林说，拦截一个复杂有威胁代表性的洲际弹道导弹目标是一项惊人成就。星期二的测试包括分别两次发射导弹，先是一次模拟洲际弹道导弹袭击，导弹从太平洋一个小岛发射，第二枚导弹从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第二枚导弹成功的在大洋上空拦截了正在飞行途中的第一枚导弹，将其摧毁。五角大楼官员说，这好比是用一颗子弹击中另外一颗子弹。这一套系统设计的目的就是要防止美国受到朝鲜这类无赖国家可能发动的导弹袭击。星期二早些时候，朝鲜宣布最新的弹道导弹试验取得了成功。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对看来是一枚短程弹道导弹进行6分钟的跟踪，导弹落在日本海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让东京感到愤怒。朝鲜星期一再次进行的导弹试射之后呢，外界敦促中国对朝鲜加大施压。美国表示，相信中国正在朝鲜问题上做出努力。国际问题学者说，朝鲜正在利用中国反对朝鲜政权垮台的这个底线，在武器发展上越走越远。中朝两国可以说是一对绑架彼此的冤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呼吁中国在应对朝鲜威胁的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星期一，朝鲜再次进行导弹试射。朝鲜发射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在飞行了280公里后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岸田文雄星期二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东京举行会谈。他在会谈后说，现在加大对朝鲜施压十分重要，中国的作用至关重要，强烈敦促中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日本共同社说，岸田文雄的这一表述显示出中日两国对朝政策仍然存在分歧。共同社说，中国对强化对朝鲜的制裁态度谨慎，同时呼吁与朝鲜对话。 而日本政府则认为，只要朝鲜仍不拿出放弃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发展的积极态度，对话条件就不具备。朝鲜进行导弹试射后，美国在谴责朝鲜的同时，也强调了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作用。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说，朝鲜再度发射弹道导弹，对中国表示了极大的不尊敬。川普同时赞扬中国非常努力地约束朝鲜的军事野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星期二对记者表示，美国相信中国正在通过背后渠道阻止朝鲜进行核试验，并认为中国的工作富有成效。外界猜测，美中两国可能在近期出台对朝鲜的新的制裁方案。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本月在美国的《今日美国报》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多年来为了阻止朝鲜的核项目一直在不遗余力，并否认中国掌握解决朝鲜问题的钥匙。文章认为，朝鲜核问题的产生在于美朝之间的不信任，朝鲜认为美国的威胁威胁到它的存亡。文章认为，朝鲜受到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不断增大，但是中国认为仅靠制裁不能解决问题，不希望在东北亚制造另一个伊拉克、利比亚或者叙利亚，抑制中国反对迫使朝鲜出现政权演变。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朝鲜半岛问题专家车维德认为，中国的这一底线正在被朝鲜加以利用。车维德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他星期二在一场研讨会上说，
我认为朝鲜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他们知道中国永远不会允许朝鲜垮台，所以朝鲜敢于得寸进尺，这就给美国带来了问题，因为美国现在的政策把中国看作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朝鲜外贸的 85% 都是和中国进行，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确实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因为中国可以削减贸易，对朝鲜施加经济压力。但问题是，中国永远不会真正采取对朝鲜进行经济压缩的高压政策，因为担心这会让朝鲜政权垮台。
车维德说，自从中韩建交以来，中朝关系实际上一直在恶化。2008到2009年之间，中朝关系似乎回暖，但也只是因为中国当时希望与朝鲜签订矿产开发协议。车维德说，
朝鲜觉得中国把它当作自己一个穷省一样对待，中国的确也是这么做的。中国认为朝鲜每一次做坏事就把中国的名声一起拖下水，所以中国也不喜欢朝鲜，这是一种绑架彼此的关系，他们都摆脱不了对方。
车维德认为，对于朝鲜来说，只要中国不支持改变朝鲜政权，朝鲜的武器发展就会越走越远。他还表示，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执行不够，如果对朝制裁能达到制裁伊朗那样的力度，制裁的作用就能够得以体现。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跟中国人权有关的两则报道。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呼吁欧盟在和中国举行峰会的时候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推动在押活动人士的获释。人权观察在声明中说，欧盟允诺要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推动自由、民主和人权，包括在最高层提出人权问题。既然如此，这次的峰会就是欧盟最高官员明确呼吁中国释放在押活动人士的理想机会。声明说，欧盟承认中国人权的改善是双边关系改善的关键，呼吁释放那些遭到无理关押的人正是一个切入点。欧盟的声明明确呼吁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主张维汉对话的维吾尔族经济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藏语教育倡导者扎西文瑟，维权律师王全章，以及维护家庭暴力受害妇女权利的女权活动人士苏昌兰。声明说，中国政府对待这五人的方式是中国人权状况的缩影。而在中国国内，广西河池市凤山县有一位壮族的村民，因为他住所附近半夜施工纠纷被刑事拘留20天之后呢，最近在看守所离奇死亡，尸体上有很多明显的创伤痕迹。 家属跟村民不满看守所死于疾病这样的解释，愤而前往县城抗议，要求当局交代事件的真相。而当局星期一凌晨派遣了大批警力把尸体从医院抢走，并且开始抓捕参与抗议的家属和村民。有关的详细情况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网上星期一疯传一段一位叫陈家红的男子现场怒斥广东凤山县当局派遣数百警力5月29日凌晨4点钟包围医院抢走凤城镇经理村村民罗继彪尸体的视频。而这位陈家红律师当天发布关于河池市官方发布的警力抢尸通报的律师回应的声明，批评官方对事实陈述存在严重不实。陈家红律师表示，家属和律师本来与市委市政府和检察院的调查组达成协议，先冷藏尸体，然后让家人观看看守所的录像。在尸体准备装车时，家属想趁机对尸体拍照，但官方不同意，后提出由公安局拍照，检察院存片，律师申请才可查阅。律师表示坚决反对，要求双方同时拍照，各自保存，但官方还不同意，说要再请示。可是等到凌晨三点多钟，既无答复，也不见官方人影。随后官方派来4大8武警将凤山医院包围，在一片家属哭喊声中将罗继彪尸体强行抢走。官方在事件通报中称，由于凤山县不具备尸体冷藏保存条件，担心尸体腐化影响尸检取证质量，故依法组织警力将尸体抬离医院运至河池市殡仪馆。曾在5月8日在看守所会见到罗继彪的广西律师吴良树星期二上午发出紧急关注求助，称陈家红律师稍早前被凤山县司法局以县领导商谈解决方案约去，却被一群公安和武警拦住。记者随后电话联系上陈家红律师，他表示他目前没有危险，不过当局开始抓了几个人。陈家红说，
在宾馆里面他们是很多警察，我们跑出来了开车走，然后他们就追过来，警察追过来把我们包围，然后就抓了一个村民，然后我们在这开回来，回到村里面来，他们又开了3辆中巴车，来了好几十个警察，然后把村里面包围起来，然后又抓走了几个村民队伍，就这样子没有威胁，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示威游行的事情把他们抓去的。
记者星期二下午致电凤山县公安局，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而凤山镇派出所接电话的警察表示不能接受采访，请参照官方的通报。广西知名律师吴良树在5月27日发布的律师声明中表示，现年50岁身体健康的罗继彪5月4日起被羁押在凤山县看守所，他受家属委托作为辩护人，5月8日到看守所会见了罗继彪。吴良树表示，5月26日下午4点多接到家属和村民电话消息罗继彪死亡，感到震惊，随后家属和村民陆续发来罗继彪遗体照片和视频，看出额头、前胸、头顶、头部、脚背、双脚、小腿有多处明显的伤痕，双臂腋下有明显勒痕，口鼻青紫乌黑有血迹，其中双腿膝盖一带伤痕较重，伤痕已经干黑。吴良树强调，这些伤情在律师会见时完全不存在，罗继彪也没有反映过受到任何伤害。吴良树呼吁，由于罗继彪死因严重存疑，家属和社会有权利需要了解死亡真相。不过官方在通报中称，医生初步诊断的死亡原因为心脏病突发。罗继彪的女婿吴先生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家属严重质疑死因，但当局目前只顾抓人镇压恐吓家属。
我赶到的时候我就 进去掀开，看看以前那个盖布的，这个额头那里有两个很大的伤疤，两个夹子窝有很明显的勒痕。
你们家属对他的死因是存疑的，对吧？
肯定可以，而且的话就是当地政府县直的公安局很心虚，今天早上的话我老婆的那个小叔又抓走了，我们回到家之后又过了20分钟左右，又来了三部中巴车，上面全部是特警，进到村里面之后又抓走了三个就是家属，理由就是说那天出事之后他们就举那个牌去街上走。
这个尸体已经被抢走了，你觉得
抢走了之后现在官方也没告知我们尸体在哪里啊，那也没有什么动静，就是天天就是跟踪我们，又用警察镇压我们呢。
记者下午5点左右再次致电罗继彪女儿手机时，正赶上陈家红律师和家属与代表县政府的凤山县司法局局长李方云谈判如何处理罗继彪事件。李方云表示会将家属和律师的意见以及谈判的录音转告给县政府，最后如何处理还要看领导。而家人和律师则向当局提出十几条要求，其中主要的是要求当局尽快安排观看罗继彪从发病到送医到死亡的全部录像，以及罗继彪在看守所20天的全部录像。据确认，目前当局已经抓走罗继彪的四弟、小弟以及两人的妻子和两家的小孩，另外还有一个侄女。律师和家人要求当局立即释放那些为亲人讨公道的罗继彪的亲属，批评抓人不仅不会维稳，还会激化矛盾，引发更多的愤怒。此外，有几位村民星期一被警察带走，做完笔录后已经获释。此外，律师还代表家人要求当局立即停止并撤走几天来一直跟踪和骚扰律师以及亲属的公安和其他人员，认为这些都是恐吓死者家人和律师，侵害人身自由的滥权行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次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富商郭文贵流亡美国，白宫请愿网站出现了几个诉求对立的请愿书，有一封要求遣返郭文贵回中国的请愿书，在即将达到10万签名的门槛之前呢，已经被撤下。网管当局给出的理由是，这个诉求不属于该网站刊登内容的范围内。那么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这个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节目当中呢，记者海涛就跟主持人在节目当中有下面的对谈，来看看这个白宫请愿网站还有关郭文贵的请愿和结果。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被撤下的请愿书的内容具体是什么。
他是这个请愿书呢是在5月22号出现在这个白宫请愿网站上的，他主要是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并且把郭文贵遣返回中国这么一封请愿书。由于他那个势头涨得很快，他不是门槛是10万吗，他短短的这个一个多礼拜他就涨到这个8、9万、9万多，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白宫这个网站就把他给拿下去了。
嗯，所以是白宫的网站把这个请愿书拿下去的，而不是请愿的发起人拿下去了，对吗？
不是，一般都是网管，就白宫网站的请愿网管把它拿下去。
那么白宫网站这个请愿网站给出了什么样的理由来撤下这样的一封请愿书呢？
他说是你这个违反了我们这个就是上请愿书上贴的规定，那么具体就是说你这个请愿的内容不符合我们网站要刊登的这个请愿书的这个这个范围，就很简单一句话，就是 out of the scope， 就是就以这个为理由，就把这个已经马上就要到门槛的一封请愿书，就把它这个就撤下来了。对。
那么你对于白宫的请愿网站给出的这个理由怎么看？你觉得合理吗？
怎么讲呢？就是你看他那个白宫请愿网站啊，在与此同时呢，现在还有一封内容和名称啊，和这个已经撤下这封网站完全相同的，是一个澳大利亚商人叫郑介甫，他在就是5月20号，比这个网站前两天他登出这个，他是5月20号，可是这个政界府的这个要求把郭文贵遣返回中国的这个请愿书呢， 不仅没有这个拿掉，他那个人数呢涨得还比这个另外一封支持郭文贵的，就是杨建立博士那边支持郭文贵的那个，他的数字还要高。他现在已经到达45,000-46,000的这么一个签名那个门槛了，而杨建立博士就是要求美国政府保护郭文贵的那封那个请愿书呢，他现在只有30,000+这个签名的门槛。
你多次提到门槛这个词啊，我们都知道在白宫的这个请愿网站上，如果你的签名人数到达100,000，
对，
理论上来讲白宫会给你一个回应。
回应，对。
那么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它是这样，它其实要有两个门槛。第一步的门槛呢，就是说你在30天内，你这个请愿书呢必须要达到起码有150个人签名，如果不够这个，你恐怕就给你撤销了。但是你如果超过这个，你要在30天内达到100,000个签名，这样白宫才有可能给你一个回应。至于回应是什么，他不说，也可能就是说啊、哦，我们注意到了你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要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行动，就仅此而已。它并不是一个哦，我们一定要帮助你解决你们这个所提出来的诉求这么一个回应。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点博士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教授，也是前任校长兼教务长吴华阳 Frank Wu， 他是美国著名的社会活动人士，长期为亚裔在美国追求平等权利而发声。不过呢，因为3月份撰写的一篇有关华裔新移民的文章，他饱受争议。他不久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谈亚裔特别是华裔在美国的地位的变迁。他说亚裔在美国社会可见度提高了，可是呢，因为优秀仍然受到歧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吴华阳特意选择华盛顿中国城的一家茶店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华盛顿的这座中国城是华裔在美国地位变迁的缩影。他说
Nothing meaningfully Chinese left.
这里基本上没留下什么真正有中国味道的东西了，只是一个壳，一个假中国城。
中国城曾是华裔移民初到美国的落脚地，一直充当着移民的庇护所。但是现在华盛顿地区的亚裔和华裔多聚居在邻近的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郡，或是邻近维吉尼亚州北部的费尔法克斯等地。这两个地区数年来一直名列全美10大最富有郡县的排行榜。
Asian immigrant population now is a suburban population. The same is true.
现在的亚裔和华裔人口聚集在郊区，在加州也是一样。华人聚居的地方主要是蒙特雷公园，距离洛杉矶是9英里的地方。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老旧的中国城让位给新中国城。
吴华阳在美国出生和长大，他把自己成长的环境和现在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相比，他说。
So I grew up in Detroit in the 1970s.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diversity or multiculturalism. We were expected to assimilate. And there were very few people of Asian descent. We were the only
我70年代在底特律长大，没有什么多元化和多种文化。你要做的就是要融入。在那里基本上没有亚裔人，我们是我们所在社区唯一的东方家庭。这个词还在用，东方更适合于描述地毯而不是人，带有异域风情。 Oriental 这个词还略带贬义，虽然比中国佬 Chinks 要好一点，但总是有一种异域已经过时的意思在里面。
他说与过去相比，现在亚裔的成长环境变了。第一就是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他说在1940年代到1970年代，每个人都想来美国，但是现在中国人不再把来到美国当成一种梦想。第二是技术的进步。他说社交媒体把全世界联系起来，来到美国的移民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继续保持他们自己原来的社区，即便是隔着遥远的太平洋。第三，亚裔已经成为美国主流社会的一部分，成为正常人，他们出现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体育和娱乐当中。第四是亚裔的人口越来越多。吴华阳说，虽然亚裔在美国的成长大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在美好和礼貌的表面下仍然暗流涌动，亚裔仍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歧视。他说
Asian Americans face discrimination in all sorts of ways, and sometimes the more successful we are, the more backlash there is.
亚裔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有时候我们越成功就越会反弹，他们认为我们是在占领。
吴华阳认为美国一些大学招生当中出现限制亚裔学生名额的现象就是一种歧视。吴华阳举的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高校当中亚裔担任领导职位的人数在减少，虽然在高校里担任教授和高级教授职位的华裔和亚裔并不少。他认为亚裔不仅在工作的地方感受到歧视，在生活当中也有歧视的存在。
有时候我走在旧金山的街头，有人开车路过，突然摇下车窗叫我中国佬，或是滚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
这样的遭遇，纽约时报亚裔主编迈克尔罗也遇到过。他在2010年10月在纽约时报上向一位曾经让他滚回中国去的女士写了一封信。现在同时担任着亚裔精英组织百人会会长的吴华阳特别强调，他很爱美国，爱美国的理念、宪法和民权，所以他要为亚裔的平等权利站起来，大声地说出来。吴华阳解释说，现在亚裔或是华裔在美国遭受歧视的原因应该与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前的某些理论类似。
你如果读读过去人们的辩论，为什么他们要把华人排除在外，他们说中国人工作太努力了，这是不公平的竞争。我再说清楚一点，他们是说中国人太好了，不是他们太糟糕，而是太好了。他们的辩词说，这样他们会逼走白人工人。
当年排华法案的强烈支持者包括美国的工会领袖、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创始人塞缪尔·冈帕斯，他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排华的一些理由》：肉食对大米，美国爷们对亚洲苦力，熟能生存。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论点是，亚洲人吃米，米比肉便宜，所以亚洲人必然会不公平地击败美国男子。吴华阳说，这位工会领袖的基本观点是，亚洲人能吃苦，愿意忍受更恶劣的环境，造成不公平的竞争，所以他们应该被排除。他认为这样的观点现在再次出现。吴华阳指出，当时想把中国人赶走的是爱尔兰裔的白人移民，而不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说他们是移民，他们想赶走另外一批移民，因为竞争太激烈。不过现在他自己也被别人指责是希望赶走新移民的人。今年3月，吴华阳在美国自由派媒体赫芬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新移民给美国亚裔活动家的一封私信。他在文章中探讨了新华人移民和老一代亚裔美国人在理念上的严重分歧，不过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吴华阳在文章中说，他说那些刚下船的新移民在老华侨们眼里是千篇一律的形象，珠光宝气，不排队，抠鼻子，随地吐痰，开车不守规矩，被动恶意的攻击，还有希望他们至少不吃狗肉。吴华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自己文章当中的意思被扭曲感到委屈，他只是致力于在美国华人社群当中构建交流和沟通的桥梁。他说，我的目的就是搭建桥梁，我确实是在批评一群人，我是对那些批评新移民的人提出了批评，我是站在新移民那边的，我是说你们不要再歧视新移民了，你们并不比他们更高级。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今年5月中旬肆虐全球，让几十万电脑被强制加密的勒索病毒 WannaCry 的黑客，目前呢还没有查出来。不过呢，国际科技新闻网站 CNET 星期一援引美国网络数据情报公司的分析，认为病毒的黑手很有可能是以中文为母语的。这家名叫燃点的公司分析发现， WannaCry 病毒所用的28种语言勒索信，除了中文跟英文版之外呢，其他很可能都是用谷歌翻译功能从英文翻译的，存在了不准确的问题，包括此前报道所怀疑朝鲜黑客组织所为。但是呢，韩文版的勒索信也是从英文版翻译而成，内容生硬，令人质疑。报道称，比较之下，中文勒索信最有可能是经人起手跟人这个起草的，文法是准确的，而且用词流利，篇幅比较长，还有标点符号、词汇等等，因此推断黑客有很大机会讲流利的中文。 另外分析还用一些具体的用词来锁定黑客所在地。中文版的勒索信使用杀毒软件，这个中国大陆惯常的说法，同时用礼拜来表明星期，这符合中国南方、港台还有新加坡华人的使用习惯。另外勒索信可能使用拼音输入，因为帮助写是 BANGHU 写成了帮组 BANGU。 另外分析还表示，英文版的这个勒索信呢有疏漏，其中有用句不符合文法，这表示黑客或者他懂得英文，但是呢不是母语，或者英文的程度不高。不过分析强调，相关的发现不一定跟黑客的国籍有关联，也不排除这个黑客呢是蓄意留下这个翻译线索来误导调查人员。有报道表示 WannaCry 的黑手一直没有提取过赎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悉尼发表演讲的时候谈到了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那个时候呢，他表示美国可以重新加入这个由美国倡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 TPP 之后，其他11个签署国不甘放弃，仍然在积极努力让这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再现生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麦凯恩参议员星期二在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就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以及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发表了主题演讲。据澳大利亚财经评论报报道，麦凯恩在演讲中承认，在当下川普政府丑闻缠身之际，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盟友。麦凯恩说，我的国家正在就美国应该在世界上扮演何种角色进行辩论，坦诚地说，我不知道这个辩论将何去何从。不过他说，相信这场辩论的结果将会对这个世界的未来造成深远影响。麦凯恩说，正因为如此，我和其他人才会竭力确保美国与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扮演活跃的主导角色。我们单靠自己是无法做到的。与川普同为共和党籍的麦凯恩参议员曾数度直言批评川普政府的政策。他说，美国参与亚太经济比单单一个 TPP 更为重要，但他承认美国退出该协定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失误。TPP 是奥巴马政府发起的一个亚太地区经贸协定，12个谈判国在奥巴马政府的末期完成了谈判并签署该协定。这个将中国排斥在外的环太平洋经贸协定被认为是美国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迅速增长的战略举措。奥巴马政府则强调该贸易协定在环境、劳工权益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所具备的高标准，但该协定没有得到国会的核准，并且成为美国大选期间两党候选人抨击的议题。川普就任总统之后，在最早发布的总统行政令中就包括宣布美国退出 TPP。 他为实现竞选承诺做出这个决定，对协定其他11个签署国造成强大冲击，并引发全球性的震动。但这些签署国并没有轻易的放弃，一直努力推进这个由美国发起却没有美国参与的地区贸易协定。今年早些时候，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就美国退出 TPP、 贸易和全球化逆潮等对亚太经济增长的影响作出分析，并发布了政策报告。该报告3月初在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发布会的时候，几个签署国的使节对美国退出该协定表示惋惜的同时，对维系这个协定态度积极。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乔霍基当时致辞时说，
美国在过去70年间通过发起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其他一些倡导，帮助建立起全球贸易体系，美国因此而伟大。
霍基提及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919年在国会倡导自由贸易，对20世纪美国和世界的繁荣有着重要贡献。他说，希望和黎林发布会的越南驻美大使、前韩国驻美大使等一道庆贺美国的贡献，同时宣示自由贸易是可行且具有促进和巩固繁荣的积极作用。 澳大利亚在维持 TPP 的努力中扮演着积极的领导角色。正在悉尼访问的麦凯恩参议员在演讲中对其努力作出认可。他说，我得悉澳大利亚正在和日本及其他国家商谈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之下推进 TPP 的事宜，我对此给予强大的鼓励。这个开放基于规则的区域经济构架，在今天和以往任何时候都一样，应当受到关注。麦凯恩敦促澳大利亚将该协定维持下去，并希望未来在环境发生变化之后，美国能够决定重新加入。麦凯恩在演讲中还强调中国带来的挑战，他批评中国没有给外国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窃取知识产权，在领土问题上的强势态度，以及利用经贸投资威胁邻国的做法。他说，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和强大，但其行为却愈发以强凌弱。麦克恩强调了盟国的重要性，称美国和澳大利亚应该依靠自己携手应对经济挑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越南总理阮春福星期三要与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行会晤，外界普遍预计经贸还有南中国海问题将会是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讨论的重点议题。不过越南总理在访美前夕的一个采访里面淡化了南中国海的问题，可以说在采访中呢也透露了越南是小心的游走在美中之间。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越南总理阮春福将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第一位访问华盛顿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穆瑞·希伯特说，越南总理此行希望了解美国新政府在经贸投资方面将如何与东南亚国家接触，同时也急切了解川普政府的南中国海政策。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说，我们上周进行了航行和行动自由，因此越南方面的一个问题会是这类行动是否会继续下去。上个星期美国导弹驱逐舰杜威号驶进斯普拉特利群岛美济礁的12海里水域范围内，美国还向越南海警转交了一艘巡逻舰和6艘巡逻艇。美国驻越南大使馆的声明表示，交送巡逻艇深化了两国在越南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内有关海上执法、搜救和人道救援行动领域的合作。越南和美国的关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逐渐升温，尤其是在中国不断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存在之后，美越关系进一步走近，越南欢迎美国的地区存在。不过越南总理阮春福在启程前往美国前接受彭博社的采访时，在被问及是否希望美国在南中国海更大的存在时，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表示越南希望与利益攸关方共同磋商，确保各方都从越南决定采取的保障地区和平的任何行动中获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说，他说他不希望在前往华盛顿的几天前激怒中国，但是我认为他必须留一手，因为他不清楚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以及对越南或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如何。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软化对北京立场，马来西亚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北京走近之时，越南既寻求加强与华盛顿的合作，也努力维持与北京的良好关系。在过去的几个星期，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参加了北京的一带一路论坛，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越中两国还就南中国海合作问题发表了联合公报，同意管控好海上分歧，不采取使局势复杂化、争议扩大化的行动，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李光耀东南亚研究项目主任乔纳森·斯乔姆塞斯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越南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知道由于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以及与中国的地缘关系，他们需要与中国有稳定和建设性的关系。与此同时，河内也通过扩大与美国和其他包括日本和印度在内的地区大国间的关系来平衡中国的影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希伯特说，越南并不想选边站， 而是希望与美中这两个大国都成为伙伴。
I think in this modern age, you have to.
我认为在现代，你必须不只有一个伙伴，这不像婚姻，你只能有一个伴侣。我认为越南希望与两国都拥有良好关系，他们的领导人也认识到越南能从与两国的关系中得到好处。对于即将到来的美越领导人会晤，阮春福在彭博社的采访中更为强调在贸易问题上与美国达成一致的必要性。经济依赖出口的越南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是华盛顿在今年一月退出了这项协议。越南还上了被川普政府认为是导致美国贸易赤字的16国名单。阮春福对彭博社说，越南没有人为压低输美产品的价格。他说，两国之间仍有巨大的尚未开发的经济合作潜力，并希望美国继续与越南加强合作，尤其是贸易领域。布鲁金斯学会的斯乔姆塞斯认为，虽然越南对川普退出 TPP 感到失望，但是两国关系具有提升的可能。他说，在美越两国自2013年确立全面伙伴关系之后，两国关系有可能会提高到更为战略的层面，而越南也有兴趣看到华盛顿是否有意谈判一个双边协议，来保持两国之间目前的经济联系势头。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星期二访问台湾，并且跟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这是自从蔡英文上台一年来，加德纳第二度访问台北。他说，台湾是美国重要盟友，他将在一个新提出的倡议中重申台湾关系法，希望让美国对台军售能够成为常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蔡英文总统在与加德纳的会面中感谢他去年六月访台后再度来台，并且在美国国会持续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与协助。他希望美国持续信守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进一步深化台美策略伙伴关系。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加德纳是在结束韩国的访问后抵达台北的。在谈及军售的议题时，蔡英文总统表示希望能与美国有更密集的协商及讨论。过去美国持续出售台湾防御性武器，有助于维持台海两岸和平稳定，不仅对台湾有益，更加惠美国和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蔡总统同时也感谢加德纳提出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以强化美国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及合作关系，希望未来美台能进一步合作并深化伙伴关系。加德纳在会面中也对蔡总统能够在就职一周年期间再度与他会面表示感谢。据总统府新闻稿，加德纳强调台湾是美国相当重要的盟友，他期待美台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增长，他将在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中重申台湾关系法，并强调美台高层互访的重要性，也期盼军售议题成为常态，以深化台美两国的合作关系。陪同加德纳会见蔡英文总统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长梅建华星期二在其官方脸书上贴出两人与蔡英文的合照时说，这是加德纳一年内第二度访台，他与蔡总统就美台之间的持续合作交换意见，可见他对美台关系多么支持。加德纳不久前提出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旨在重申美国与区域条约盟友澳大利亚、韩国及日本共同威吓对手的再保证，并建立新的区域安全伙伴。他在三月底对2049项目研究所发表的演讲中曾指出，川普政府自前任奥巴马政府继承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有缺陷，尽管这个政策的论述正确，但它缺乏有意义的行动，因此他提出的倡议将毫不含糊地支持台湾 作为美国的重要安全伙伴，包括批准新的军售，并提供美国加强与台北的外交接触。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上周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介绍他的新书《不只是天意》时，也提到美国对区域盟友的安全承诺不会因为政府更替而改变，没有亚洲盟友因为川普上台而放弃美国。例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川普胜选后第一时间就到美国与他见面，这是因为美国长期以来的民主体制建立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任。格林说，台湾对美国防守第一岛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他担心的不是川普的对台政策如何，而是北京由于川普的个人风格而对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心产生误判。格林说，
The danger in all this is that it's not in my view that
他所造成的危险，在我看来并不是说美国不会防卫台湾或不防卫日本或韩国，也不是韩国会投向中国，这些都不是可能发生的情况。危险之处是中国可能会这么认为。
华盛顿邮报五月初曾报道，川普政府上台后，许多人原本预期他会宣布一个被奥巴马政府推迟的10亿美元对台军售。不过现在有行政部门官员与国会人士说，川普政府迟迟不宣布对台军售，因为需要中国协助应对朝核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情报机构在乌克兰军工科技重镇的活动日益活跃，引起了当地安全部门的关注。乌克兰司法机构正在调查涉嫌一名中国妇女的间谍案件，当地的坦克设计师也卷入其中。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乌克兰哈尔科夫市的一家法院最近下令冻结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妇女的财产。这位女子试图招募乌克兰科学家帮助中国军工企业。这家法院还下令同时没收哈尔科夫莫罗佐夫机械设计局一名前副总设计师的部分财产，其中包括在他家中搜查中发现的一些写有中文的文件和其他一些有关坦克方面的技术资料、设计图纸以及电脑、电脑硬盘等，并对他罚款170格里夫纳。这名坦克设计师被指控在没有通报乌克兰有关方面的情况下前往中国，交给中国坦克领域的技术资料。被乌克兰有关部门调查的这名中国女性被指在乌克兰招募能够接触机密信息的军工领域的专家学者，然后组织他们去中国旅行，参与中国新式武器装备的开发和研制，以这种方式获取乌克兰的军事科技。被罚款的那名哈尔科夫坦克设计师是这名中国女性招募的乌克兰专家学者中的一位。哈尔科夫莫罗佐夫机械设计局是前苏联和乌克兰的坦克装甲车研制和生产的关键机构。这家企业目前归属于垄断乌克兰对外武器出口的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哈尔科夫是乌克兰东部的主要城市，有许多中国人在当地定居，从事商贸活动。军事媒体说，哈尔科夫过去有苏联坦克工业心脏的美名，中国情报机构在哈尔科夫活跃和活动不让人意外。乌克兰军事评论人士德姆丘克说，在前苏联时代，乌克兰就是坦克和装甲车的生产基地，二战之前苏联坦克工业都集中在哈尔科夫，战争爆发后，哈尔科夫的部分坦克生产线被撤退到乌拉尔地区的下塔吉尔，创建了今天的俄罗斯坦克生产基地，但哈尔科夫仍然大量集中了各种国防企业和科研机构。中国曾从乌克兰哈尔科夫等地大规模购买坦克发动机，用来装备自己使用的坦克和出口坦克上。乌克兰近些年来日益感到在国际市场坦克领域 来自中国的竞争。据是评论人士说，土耳其的阿尔塔坦克本来想装备奥地利的引擎，但是在去年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之后，奥地利拒绝合作，乌克兰方面想接手土耳其的坦克项目，但可能会遇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德姆丘克说，乌克兰在坦克发动机领域一直是强项，许多人批评乌克兰坦克的火炮和其他系统，但很少听到有针对坦克发动机的批评声音。他说，乌克兰非常在意在坦克领域保持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德姆丘克说，乌克兰是坦克大国，最近这些年坦克和装甲车一直是乌克兰军火出口的主要部分，同其他的武器装备相比，在军火出口中坦克排在第一位。比如同伊拉克、同泰国等签署的军火合同都是以坦克和装甲车为主。乌克兰与中国正在拉近关系，乌克兰副总理刚出席了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哈尔科夫国立大学也开设有中国的孔子学院。乌克兰官方对这起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非常低调，有当地媒体报道说，证明中国妇女现在已经被捕。中国的许多新式武器装备都使用来自乌克兰的科技，有关中国在乌克兰从事间谍活动，试图获取乌克兰军事科技情报的事件时常发生。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克里米亚纳西莫夫海军学院的一名乌克兰教授以及他的几名当时同中国合作经商的学生一度被捕，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他们涉嫌多年前向中国提供了有关电磁轨道炮和航空母舰电磁弹射技术方面的资料，但乌克兰法院经过几年的审理之后，最后宣布这名教授无罪。哈尔科夫市的另外一家法院去年年底曾下令对一名科学家罚款3400乌克兰格里夫纳。这名哈尔科夫科学家在未经官方有关机构批准的情况下，向中国转交了航天隔热领域的技术文件，相关技术可被用在洲际弹道导弹和火箭卫星领域。这名乌克兰科学家曾去中国旅行，并应中国有关科研机构的要求从事有报酬的研发工作。俄罗斯也曾发生许多起相类似的间谍案件，但与乌克兰轻描淡写的处罚方式相比，被控向中国提供机密军事科技情报的俄罗斯科学家都被判处了重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近中国微博上出现江泽民访问上海科技大学的照片，虽然后来被删除，但是呢已经在中国国内国外呢广为转载。在中共历代卸任领导人当中呢，江泽民的消息似乎受到了最严厉的控制，成为中共媒体不可言说的最高秘密。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就采访了对江泽民有深入研究的中国旅美作家吴作兰，他认为长老政治使中国红色政权得以苟延。他说
这种长老政治呢在中国是一个特色你看朝鲜是北朝鲜采用的是一种血缘继承，而前苏联呢它就是长老政治就是非常弱，所以前苏联崩溃了。因为中国由这个长老政治，大量的这个老领导呢不断地参与政治，所以中国这种政权呢反而会红色政权反而会苟延下来。其实这是中国红色政权苟延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部因素，就是它保持了它这个红色政权这种绝对稳定性。从邓小平开始的这种核心智能其实是六四造成的，因为六四群龙无首的时候谁说话都是不管用的时候，邓小平是以核心铁腕人物的这个面目出现，就是基石了。所谓他通过他们内部的这种语言说是基石的，就是决定了时局。如果群龙无首的话无法决定时局，所以必须要有像黑社会那样，必须要有一个大这个老大最后来定，最后来承担一切责任。
吴作兰还认为江泽民如果去世对政局影响非常小。
现在领导人的死亡和告别是越来越难，因为现在的医疗手段能够保持他这样一种长期休眠状态，十年八年甚至都可以。没有公开的数字显示，这些国家级的领导人、正国级领导人，他们每年保护费平均就上亿的这个资金支出，啊，另外江泽民是不是会出事之后影响中国政局，这个是非常小的影响，因为他现在基本上已经被完全控制住了。你看他的所有的新闻立即都可以删除，特别是习近平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军权，中国的这个效忠体系啊是非常不牢固的，因为江泽民时代开启的是一个权贵经济，完全所有的这个当兵的当官的都是买来的，我是买了一个局级干部，我是买来的一个司令，我为什么要对你效忠？所以没有人去会为江泽民这样一个人去卖命，去永远效忠，他的体系是非常不靠谱的啊，所以不会有什么影响。
另外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他也认为老领导去世对政局的影响不大。他说
像江泽民这样的老领导，他现在90多了去世，实在是也没有这个太大的影响。为什么呢？他已经通过了这个胡锦涛胡温这么一个阶段。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的啊，即便现在的常委当中也还有很多是还有几个胳膊是当时是江泽民时代提上来的。那么江泽民这个他们这一派呢还有相当大的影响，比方说曾庆红先生，江泽民先生，这都是郭文贵先生最近爆料的，大家猜疑的这个若干个老领导当中的两位，就包括贾庆林，这都是包括李长春，这都是这个郭文贵先生提出老领导大家猜的。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即便现在呢，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他的影响力，我相信随着这个已经过了好几代了嘛，起码过了胡温这时代，那么他的影响力，而且他的就是好多人。比方说他提上来的周永康已经被这个习近平他们这一届领导人把他当作腐败典型，把他彻底清理了。而且我们要记得周永康当时是和江泽民一起访美，被这个法轮功学员把他们告上当时周永康是四川省委书记吧，把他们告上国际法庭的。就是你现在就是已经好几代下来，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个江泽民如果就是他不在的话，对中国的政坛影响应该是不会很大。
另外呢，吴作来他也认为江泽民的权贵经济导致了今天郭文贵跟中共的撕裂。他说
习近平的困境呢，一部分是来自毛泽东时代的机组造成了这个大踏步的意识形态后退，另外还有一部分呢来自江泽民时代的这个权贵经济。你像现在出现的郭文贵跟这个中共的这个国共内战，其实是权贵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内部的撕裂，这其实江泽民时代一直以来形成的，就是高官与这个开发商形成了一个和这个经济界形成了一个共同体，现在开始撕裂。习近平看到了这个权贵经济这个财阀混战给中国的造成的伤害，可惜他以激左的方式，以左的方式，以黑执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打击，所以造成他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这种撕裂有可能他无法承受，他现在闭上眼睛也解决不了问题，睁开眼睛也很难解决问题，他现在很难撕裂他自己跟比如说跟王岐山之间的这样一个同盟关系，他很难撕裂。然后他自己呢，习本人呢有好大喜功，你看一带一路、南海造岛，每一个项目都是花费上百亿、上千亿的美金。现在呢，你看老百姓兑换美元都非常困难。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啊，各位听众，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即将推出下一轮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